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那我们先来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又到了主日的这一天，我们众人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你祝福保守了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也求你继续恩典今天跟未来与我们同在。特别也在此一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工作，除去我们的身心灵疲倦拦阻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圣经，今天的信息，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你对我们要说的说话。我们要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过去一直看以希伯来书呢，现在就来到这个13章你会看见我在13章停留很久，因为13章呢基本上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么一位卓越的救主的底下我们怎样活出一个更卓越的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生活。那我们过去有看到这种人际关系这种彼此相爱这些的的主题。那今天呢，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所讲的是一个一目了然了哈，它就是告诉我们是有一个要尊重婚姻的生命跟生活就是在男女的关系上呢，他希望基督徒的婚姻关系呢是清清白白的。但很不幸的，你今天如果有看一些报道特别是在北美这个基督徒的婚姻你不要以为都是很好的一些调查出来给我们看见呢，在北美的基督教的这个婚姻里面呢，其实离婚率呢是挺高的甚至我们以前在神学院里面呢也有很多是曾经婚姻失败过的像我以前在美国1997年我们最后一个学期，我们那个夏天呢就跟着一位牧师也是学生我们一起去开一个教会在 Plano, Texas 这个地方。那个负责的那个人呢，他也是神学院的学生，然后我们去看他一家几口挺融洽的什么的。当时还刚刚生了一个小孩他们也很厉害，只要一生出来呢，一个礼拜之内就可以带去 camping 的那一种哈。然后跟他聊天才知道他原来是婚姻失败的。然后他的太太，现任太太也是婚姻失败的。那就是因为这种缘故呢，导致他也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南部的浸信会呢是不接受这些离过婚的人做传道人的，所以他也挺困难，所以我们就帮他哈。所以我们发现有这种的状况哈，当然我们不是说这种是应该发生，但居然发生，我们也以一个包容的态度来到去支持他们扶持他们。但如果回到圣经里面看呢，我想圣经是明白我们人的这种困境，我们会有这种的最导致我们的这种婚姻的失败的问题。但在这里呢，他却也有一些去劝告就是我觉得就是防范于未来的一种方法，就帮助我们去警告我们哈。但我知道在座我们当中很多人的婚姻其实都挺美好的。但是在你身边可能也会碰见有些婚姻有问题的人哈，就是他们面对一些诱惑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的经文我们听了对我们有用，好，没如果你说跟我切身没什么的关系，但你用来帮助别人哈，好吗？那今天的经文呢是这样说的，他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为苟合因为最少一个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那在这里这个是和本的翻译来的，他的翻译呢其实比较含蓄一点的，因为毕竟是100年前的翻译哈，讲的不是很露骨哈。但如果他有机会去看现在最新的那个新汉语译本哈，我查了一下资料哈，他的新约已经出来了，旧约呢现在在完成的过程当中，听说2016年就会整本新旧约就出版了，那是建议你们一定要买一本来看哈。新汉语译本是什么翻译的呢？很露骨的，他说人人都要尊重婚姻，夫妻的床也不可玷污，因为神必审判淫乱和通奸的人哈。弟兄姐妹，这里所说的人人都要尊重婚姻的意思， 他指的呢是两方面的。他说我们不但要尊重自己的婚姻，也要尊重别人的婚姻。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有婚外的这种行为，以致玷污了自己夫妻的床，也不能导致别人夫妻的床给我们给玷污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了婚外情，我们就是玷污了自己的床，也玷污了别人的床，两个方面。这种行为呢，在这里来说呢，神看为一个不喜悦的事情，是一定追讨的。那这一段经文呢，其实跟圣经一贯的对婚姻的观点呢，或者是对男女关系的看法呢，是很一致的。比如说从亚当夏娃开始已经是这样，上帝创造亚当创造夏娃，为他们设立婚姻，就是要他们两人联合结为夫妻，成为一体。所以男女间的关系呢，在婚姻里面的范围呢，是神祝福的，是好的。但是当这个男女关系发生在婚姻的范围以外的时候呢，就不好了。那么什么是在婚姻的范围以外呢？就是在婚前或者婚外，因为这些都是对婚姻的这个不尊重。那当然我们应该要想一想，先想一个问题哈，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什么是婚姻，我们在婚姻辅导的时候一定会问他们这个问题的。什么是婚姻？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圣经的婚姻的定义呢，是盟约，不是合同。那也就盟约是什么呢？就神与人立约，对不对？神答应会无条件的爱我们，赐福给我们，那么要做的回应是什么呢？就是爱他。合同是什么呢？合同是讲条件的，你履行什么条件我就履行什么条件，写得清清楚楚。那有点像但又不像，对不对？这个约就是一个彼此间的一个盟誓。合同呢是一个讲条件，比如说你今天买房子，今天早上就是我有个习惯，早上一起来就看看那天发生什么新闻了。今天一看发生一个个案，就是说在多伦多有一家中国人就跟这个应该是印度人买了一栋房子，买的时候是在多伦多买的时候40几万，后来呢就是那签了合约，对方却后来不把房子交给他，说我毁约了不卖了，结果这家人就告，结果现在赢了，现在这间房子是80几万哈，但法官判他们只要花40几万可以把这个房子买回来。因为为什么？他毁约，毁了这个合同。我说真赚，拿回来再转卖他已经赚了哈。 OK， 那所以这个就是合同签好了，法官说你签了或者没签也算哈。所以你有机会有兴趣你看看那个案子哈，挺有意思。那所以它是立约。我再讲一下哈，婚姻就是一个男一个女彼此间的一个约，就是要彼此委身，彼此相爱，彼此联合的意思。这个约或许没有签一纸合同，但是呢彼此间是要遵守的，就像上帝跟我们之间的那样。所以当我们一个男一个女这个讲到这个盟约的时候呢，在婚前如果没有约就进行联合，这是一个没有盟约的联合，他就经不起考验，因为他不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决定，因为他没有这个约，所以他往往难以持守。当两人不能持守而要分开，然后他以后又跟别人联合的时候呢，这个从圣经角度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当然任何得罪上帝的事情求神赦免就可以，但这个是要想好才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说在这个还没有结婚之前的这种联合已经是一个讨神不喜悦的事情，那有盟约之后再不忠那是更不应该了，因为那是在盟约的里面，而明知故犯的做不忠于盟约的事情，那是惹神愤怒的事情。所以十诫中的还记得第几诫吗？说不可奸淫，第七诫哈。 所以对一个还没有进入婚姻的信徒来说，这一段经文是警告我们在男女的关系上呢要清清白白的，包括在男女的交往上啊，不应该有这种越轨的行为。那对于一位已经有了家室的人也是一样，除了自己的配偶以外，他说不能有其他非分的这种出轨的行为。那其实说来说去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就是这样，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要抗拒这个情欲色情这种的诱惑，免得我们犯罪玷污了床。第二个呢，就是要专一的爱自己的配偶。其实这段经文呢，你再深入一点看呢，它其实就是说你深爱你的配偶，你就不会有这些事情。所以这两方面，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会先在这一方面说一说。那我今天的题目是卓越的婚姻上，也就是还有下，上就先说说这个诗情的诱惑的问题，下呢就再说一说这个专一爱自己配偶的这个问题。去过二爱夫妇营的人都知道这些了，但下一次等我明年我回来之后再告诉你们，因为我礼拜三我就走了哈，所以要等我回来之后才告诉你们下集哈。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情欲的东西哈。我们中国的古代圣人孔子他曾经说过，他是文言文解释给你们听，他说君子呢有三种我们要境界的忌讳的东西。那年少的时候呢，你血趣尚未稳定，要戒女色，就把持不住啊。到了壮年呢，血趣旺盛刚烈，那时候就容易上火哈，就是容易争斗哈。到了老年呢，血趣这个衰弱，今天来讲就像我那天去看我的那个医生哈，他的诊所就贴了一个这个说你要注意哈，你到40岁以后开始50岁呢，你的这个男性荷尔蒙会降低哈，降低会有什么什么什么症状哈，写了一大堆，我看好像所有都有哈，就是很恐怖哈，就是那个老的衰弱的现象了哈。要戒贪得无厌，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哈，到老的时候就开始有点贪哈，这是孔子说的。所以人的一生呢，他说要分为这几个阶段，通过对人生的观察呢，他认为做君子哈，最基本的就是要戒这三个。少年的时候你要注意情欲的诱惑，这个中年戒斗，早年戒德。不过我发现这个不只是少年人的专利哈，现在有很多人壮年老年但是思维还是很年轻哈，还是很或者不成熟，就是还是想还是回到所以孔子这句话可能要改写哈。不过话说回来，这三戒虽然是2000年前孔子所提出来的对古人的要求，但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呢还是有很深刻的意义哈，有很切身很实际的这个对我们的说法。那无独有偶啊，圣经里面呢，当他描述这个情欲的这个诱惑，这个对人的摧毁的时候呢，他无独有偶也是很巧合，也是这个方法，他也是用少年人的。但我是觉得这个少年人指的不只是年轻人了哈，也包括我们。但是我们就有这么一些经文，所以今天呢就借用了孔子这个说法，然后就再套用圣经另外一段经文呢，描述到有一个人呢，怎么在情欲上面呢，走出这个婚姻盟约以外呢，就会倒下来的，给大家一些的引以为鉴了哈。所以从这段经文来看。这段经文呢，以前我讲到也曾经用过的，可能有印象，但这段经文呢，可以是一个对我们很大的提醒。这段经文呢，是用在箴言那里哈，在箴言的第七章1-5节呢，那里有一段经文呢，那段经文我可以找到几个方面呢，是告诉我们这种情色的诱惑的可怕，然后怎么去避免的。那今天我就用这段经文来跟你们看一看怎么保持我们那个婚姻的圣洁哈。 在这个七章一到五节哈，我们来先读一读哈，我读单数节，请你们读双数节。他说，我儿啊，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他就保你脱离淫妇，远离所缠没话的外女。那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它描述着一位年轻人，他在情欲的路上呢，结果泥珠深陷，甚至走到死亡的尽头。然后透过这个年轻人的堕落的过程呢，在箴言里面呢，上帝借着给我们一些引以为戒的事情，抗拒情欲的方法。而这个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第五节他说，他就保你远离淫妇，远离所缠没话的外女。什么可以保我们脱离淫妇啊？他，这个他什么？这个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就是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我们怎么神的话语对我们有用？就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第一个方法，你要抗拒这个婚姻出问题，就是要多跟主有个亲近的生活，多听他的话，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抗拒这个人啊会堕落的地方，特别是年轻人。但现在的人年纪很大，也还很年轻，所以也包括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听神的话的人呢，神的话可以保护他远离淫妇，脱离说谄媚话的外女。也就是说，因为亲近神的人，他就会有神的话语保守着他，他比较不容易陷入这种罪恶的试探和诱惑里。其实不只是事情的东西，对不对？其实任何东西，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都比较容易是把持得住。因为遵行神话语的人呢，是一个蒙神保守的人。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又遵行的时候呢，神就会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保守，成为我们的力量。那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如果他远离上帝，他就没有了神的话的保守，他就很容易一时把持不住，掉入这种诱惑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胜过情欲的诱惑的把握，你就要多亲近主，而且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圣经说敬畏耶和华，认识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聪明人不一定有智慧，我不知道你没有留意，现在有很多聪明人、成功人士，有时候你看他们犯罪跌倒之后呢，你觉得他们挺不聪明的，其实他们不是不聪明，是没有智慧而已。用个例子来说，我现在都很爱看这种运动的东西，但自己不做而已。我有一阵子连高球也看，为什么？高球不打，但是看，就看那个老虎Tiger Woods 我记得我们在美国念神学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天，四十几度，我跟师母我们去敲门传福音，刚好是打那个 Master 高球比赛， Master 叫什么中文然后敲门，十家有九家在看高球，说对不起，我没时间跟你谈，我们在看高球。紧张的时候，我说我们选错时间来敲门，正在打高球。我说有什么东西那么好看？原来是老虎，那个时候很厉害。老虎后来怎样？后来婚外情，对不对？然后就太太跟他离婚，后来就是到现在都还事业还不能重新再振作起来。有一次呢 ,CBC 呢，加拿大电视台就播了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呢，就是专去探讨为什么那些成功的男人会愚蠢的这样陷入婚外情的陷阱当中，把自己的事业，把自己人生全毁了。然后其中有一个答案是什么呢？他说这些人当他们成名的时候呢，他们会以为他们做任何事情都不 都不会有事情的。他们是 no fear 的，他们是不会害怕的，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无法无天，都不会有后果的。但他们也没有想到，当他们一被发现的时候，那个后果是那么严重。他说想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你说怎么会想不到？是 IQ 突然间低了，你明白回事吗？就是当人在那种堕落犯罪的时候呢，他没有想到后果的时候呢，因为他没有害怕，他认为人不可怕，结果这些人都把他管了。但我们基督徒怎样？即使我们认为人不可怕，我们也认为上帝可畏，所以我们不做这种事情。当我们要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我得罪的不只是人，我得罪的是上帝，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帮助。所以你看约瑟，对不对？约瑟年少的时候，祖母来诱惑他，主人又不在，他什么？我岂可得罪我的上帝啊？他有一个害怕的、敬畏的一位神。当我们有亲近主的时候，我们就不想跟主的关系出问题，我们不想去得罪他，这个就成为我们的保护，神的话语来坚固我们。所以箴言七章第一节说，要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常常记在心里面，让他来左右我们的生活。第二节说，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话语当作眼中的铜人，那样的去珍惜他、保护他。你会说，哎呀，我不喜欢你一个手指插进去，不会的，你会尽量保护他。对，哇，风一出来遮着，太阳一晒戴墨镜，保护你眼中的铜人。然后第三节说，神要把你要把神的话系在指头上，刻在心板上。这些当然是象征性的说法，系在指头就是一个记号，常常提醒自己的身份，有点像戴个戒指，戴个戒指，然后呢就是这个，我这个戒指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太大了，压着我，所以后来就把它拿掉了，所以我还要再买戒指。但有点像戴那个戒指，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哈。我以前有个同事哈，不知道有没有跟你讲过，也是我老乡来的，就是文莱来的。然后他是不会讲中文的那一种，从小受英语教育，我们一起在这个政府部门里面工作。然后呢，我们就经常会去中午的时候，一群人就去吃饭。我们很靠近唐人街嘛，然后他最喜欢去的呢，就是当时有一间这个越南餐馆哈。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喜欢去呢，因为那边有两个女侍卫呢，长得很漂亮，然后就去，然后每次一去呢，她的戒指就会脱下来的，然后就手指放在那边。我说干嘛？不想让人家知道我结婚，他说不想提醒我，也不想提醒别人，莫名其妙。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神的话语哈。希伯来书比喻神的话语好像两刃的这个利剑，是攻击性的武器。有了神的话，当试探一来的时候呢，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胜过。所以不要远离神，要多亲近他，这是最安全的。所以第一样，你亲近神。这个少年人没有，所以他开始往下走。Okay? 那我们再来看他跟着是怎么样呢？第二个方法又是什么呢？就是要避免这个试试看。我跟你说他是怎么试试看的，我们看这个第六到第九节哈。我来读双数节，请你们读单数节哈。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内，从我窗乳之间往外观看。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那这段经文描述得很传神的，作者 真言书的作者说我往窗户外观看。我们知道真言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所罗门王，所罗门可能在他王宫里面一往下看可以看到整个城，看呢就看到一个年轻人了。这个年轻人的特点呢是愚蒙和无知啊，有个形容词的愚蒙呢无知哈，大概是因为他这个人就是正如他所说没有神的话语，没有亲近神。愚蒙本来是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很单纯，单纯好不好，单纯本来很可爱，小孩子单纯就很可爱，大人单纯就变成一个愚拙了，对不对不晓得分辨好坏了就好比现在有很多人本来很单纯可爱，但是因为人生经验浅又不肯接受，不听老人言不听父母亲的话本来很单纯可爱，但因为自己又没经验又不肯听，结果呢就变得愚蒙的人了，很危险。因为他们没有对错标准，然后现在的教育方式又告诉他们你就是你自己的标准，但他们又没有标准，然后他老师又教他们说你们就是标准，所以呢他们会凭着什么自己的喜好呢，凭着自己的感觉来定标准了。人生目标就是怎样用自己的标准试一下，试出问题那就是不好的，试的没问题那就好的。所以这个第二个抗拒的方法呢，我们就是要避免这种试试看的这种心理哈。你看这个年轻人他是这样的，他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直往通他家的路去，在黄昏或晚上或半夜或黑暗之中，他从街上经过走进淫妇的巷口，表明他是故意的来到这个地方的，表明他已经受了引诱了，引诱就带来行动，所以他走进淫妇的时候直往他家的时候常常这样做，因为这里说他是黄昏晚上半夜黑暗任何时候都可以。也许他本来只是想试一下而已，但试来试去结果就怎样出问题了。你看很多问题就是试出来的，当一个人常常带着一种试试看的心理，不按照神的标准目标生活，没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神的话语，他欠缺人生的目标的时候，他就没有纪律，没有生，没有这个一个规律的生活，他很容易会放纵自己，所以他就更容易掉入这种情况当中。你有没有看那些年轻人玩电玩啊，玩到晚上不睡觉那种呢？是最容易出事的那些，因为他没有规律啊。反观当一个人呢，有了神的标准为他的人生目标的时候，他就会为神过一个有纪律的生活，他不会以试试看为借口了，他不以试试看为目标，他就不容易掉入这个情欲的犯罪里头。所以我认为这个年轻人的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没有神的话语成为他目标，所以他的人生的选择方式就试一试的。那我有一次看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是在台湾刊登出来的，就说到台湾每次一到这个暑假来到的时候呢，就是会学生堕入毒品的高峰期。为什么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暑假即将来临，在同学满心期盼假期到来的同时，也可能是毒品势力趁虚而入的危险时期。根据统计资料发现，好奇与无知是青少年吸毒的主要原因，而那些药头就是卖药的那些人常散播不正确的资讯，说哎呀这个药不会上瘾啊，试试看啊，不喜欢就别用啊的诱惑好奇心强的青少年或者小朋友使用毒品。其实毒品都具有成瘾性，对于使用者的心智与身体会造成极大的伤害。你看我这篇文章最有意思是什么，他说这些卖毒品的人利用了这些人的好奇与无知，刚好就是真言所说的 年轻人堕入这个诱惑当中，也是好奇与无知，没有了标准。毒品也好，情欲也好，人的堕落往往就是以为试一下没问题，试不成功我退出。但是问题是，有时候你试了之后呢，你就退不出来了。弟兄姐妹，就像圣经里所描述的这位无知的年轻人，他闯了这一关。那我们怎样避免婚姻上出问题呢？怎样有一个卓越的经历的考验的婚姻呢？就是不要试试看。所以弟兄姐妹，第一个方法，亲近上帝，多读他的话，不但是情欲，不但是其他的诱惑，我们可以有这个把持的一个地，有保守我们的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试试看，你觉得这个上帝会不喜悦的东西就不要做。那你怎么知道上帝会不喜悦？多听神的话。我觉得人生当中是非黑白哈，的东西大概 90% 以上靠着圣经就已经可以知道，另外一些呢大概就是那灰色地带的。我今天喝汽水还是喝可乐啊，对吧？今天喝这个普洱茶还是喝这个乌龙茶啊，这些上帝没说的哈，这就是你看圣经也没有哈。但汽水跟可乐建议都不要喝了，两个都不是太好哈。但喝茶喝什么没关系，去 UBC 读还是去 SFU 读没关系，这种呢是比较要求问神的旨意的。我觉得其他那种是非黑白该做不该做呢，看圣经懂了不用问的了，神喜欢的就做，神不喜欢的就不做，大概就是这样。那所以这是第一，所以不要试试看，多靠神的话语来去找出来。那我给你们看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是什么呢？要小心这个孤单的东西。那你从这段经文来看呢，这段青年人呢应该是挺孤单的，因为所罗门看下去没有看到他跟朋友在一起，一个人在做事，一个人去淫妇的家里。因为经文说呢，他是独自一人走到街上，而且是独自一人在黑暗中闯荡。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孤单的人是比较容易犯罪的。一个人在家里上网，比跟其他人一起上网的场合是比较容易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在大庭广众中我们或许会遵守规矩，但是当一个人的时候就很难去遵守规矩，对不对？那弟兄姐妹，但我想请你们留意一件事情啊，我在这里不是说单身不好啊，我的意思是说孤单不好。那有些人虽然孤身一人，生活却很充实，一点都不孤单。有没有看过一些不孤单的单身人？有很多的，很多。你知道美国就有一位神父，他是婚姻辅导专家，美国数一数二的婚姻辅导专家，没结过婚。人家问他，哎呀，你怎么可以辅导婚姻，而且辅导得很好的？他有什么难？圣经都已经全部讲了，我就多读圣经，圣经用圣经话来辅导人就可以了，充实。那我一点都不孤单，虽然一个人，对不对？那但有些人即使在人群当中心里面却很孤单，这种人很危险。所以孤单只是那种会令我们更容易在情欲的路上跌倒的那种孤单感，这就是我们要抗拒的，千万要胜过你的孤单感。那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孤单人的，有人说世界上有四种的孤单，四种，看看你有没有体会哈。他说第一种是单独生活的孤单，一个人生活难免是会有点孤单感的了。第二种是疏离的孤单，在人群当中因为跟人家合不来啊，你可以去一个会开会里面，所有人都是跟妒忌你的，或者是你妒忌别人的，你就会怎样，你跟他关系不好的孤单。 哎呀，我最怕就是去这种宴会啦，然后去到那里不知道坐哪一个位置好，你那种感觉知道吗？哎呀，去到这个晚宴里面哈，坐在谁身边会比较好一点呢？就是那种，如果你是一个去到、哎、坐哪里都无所谓，朋友满天下，那就是恭喜你了。第二种孤单，所以第一种是单独生活的孤单，第二种是与人格格不入导致的那种孤单哈。第三种是分离的孤单，分开了，就好像小孩第一次离家上学去哭得像个泪人的孤单哈。我就试过了，哇，当时挺恐怖的。我妈呢，我要这个幼稚园的时候一去呢，就把我丢在那边就走了，然后呢，结果就出事了。结果呢，我要去厕所啊，你知道中正小学的厕所挺恐怖的，我们在文莱，就是那种一进去呢都是地雷阵，那个小朋友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没公德心哈，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走啊走啊，然后又水的一滑，我整个摔下去，所以哇，哭得我死去活来。然后我跟着我回去学校，我就觉得所有人都在笑我，结果呢我坚决不回校不上课，所以幼稚园呢我就后来就不上了，后来我留班，我六四年读了两年，读两年之后还受惩罚不止，结果再升到一年级把我丢到甲乙丙丁丁，好像不知道丙还是丁，丢到那里去，永远都是没有翻身的机会，狠狠的、哦、那里的老师，你只要犯过一次错呢，我就把你丢到最后那里，就我用了六年才爬回甲，就算厉害，到六年级我回到甲。那所以这个就是孤单啊，所以我很讨厌学校的，当时候就是那种你又像夫妇离异的那种孤单，对不对？你觉得哎呀，我真没用，他不要我，生离死别的孤单，看着亲人离开孤单，这是第三种。第四种呢，这种孤单呢，它是世界上所有人都有的，是存在的孤单，好像哲学家神学家所说的，一个没有神活在他里面的人，他有个空虚感，这种孤单。正讲不论是哪一种孤单，这种孤单呢都能够导致你堕入陷阱里面。像我们辅导，我们常常跟人家说哈，你如果是刚失恋的刚离婚的哈，然后又有人追你哈，千万不要那么快，因为他可能就是你的救生圈而已，你孤单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劝，先等、okay? 观察，不要那么快，因为你可能就是里面有个孤单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教会呢是一个很好的，我们这个团体生活，不论是整个我们的教会团体还是小组还是团契，它就是让我们呢可以克服这个孤单的感觉，让我们不能够在这个需要的时候呢，我们找到同伴，我们找到主类的弟兄姐妹，我们互相问职、okay? 即使有那孤单感，但是我们可以克服它，不容易陷入这个陷阱当中。我记得以前我们在念神学的时候呢，老师教我们、啊、他说 他们都有这么一个团体的，他说建议所有传道人都要有哈，他说他们在那里呢就成立一些牧师的问职小组哈，每个月呢他们都会约在一起见面，见面的时候呢会彼此问大家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过去一个月你有没有犯过罪？过去一个月你有没有看过事情刊物或事情网站？在过去一个月你有没有读经祷告？你有没有不读经祷告哈？然后就问啦、啊、三个四个五个问题，每次都是问。所以他说他们参加过这些小组的牧师说呢，没有参加之前呢都不太注意自己有做没做哈，但是参加之后呢就开始有点害怕，就很害怕，为什么每次去都要被人家问这个问题，所以就不敢做啊，免得要如实回答的时候回答的丢脸哈。像金姐妹，你要孤单的可怕，就是因为他以为没人知道，所以要避免，你就要不能孤身作战，你要靠着教会，靠着团体， 靠着身边的人。弟兄姐妹，在今天的世代，越来越多人会活在需要别人的帮助的这种孤单人的群体当中，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会活在罪恶里面，活在更大的孤单里面。今天如果我们是个心灵孤单的人，我们也需要神的帮助，免得我们犯罪。今天我们有很多东西要注意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欠缺跟家人沟通，我们会掉落在这个疏离的孤单中。或者我们如果长期是出外公干的人，我们过着孤单的生活，我们会堕落这个疏离的这个孤单当中，容易犯罪。11到12节这里说，这个妇人她不但衣着名贵，家居也很豪华，物理装修的富丽堂皇啊，所以这个妇人呢是一个有钱人来的，但她不喜欢留在家里，在她家里停不住脚，要往外跑到街上去找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丈夫赚了很多的钱不在家，她孤单吧。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有很多人，今天的社会有很多人有物没有家，房屋跟家是两回事哈，所以他们宁可在外流荡也不回家哈，是因为家里没有温情。如果家里是吵闹的，很多人就不愿意再回这个家庭，甚至有人为了家庭为了直接放弃哈他们的自己的家庭。其实真正有安全感的，除了教会，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家。当我们家里有神的时候，就有安全感，就有安全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保障，是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当神又回到我们的家里的时候，这个家就成为避难所。所以家要用爱来联系。所以一个卓越的婚姻生活是怎样呢？要用爱来联系，这个是下一次会跟你们讲的。让这个家温暖，让个家可以让一个孤单的人回来不孤单，这是第三个方面。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勒住眼睛，要有神的话语亲近主。我们要这个避免尝试的心态，我们要有这个要这个避免这个孤单，不让自己掉入这个孤单当中。跟着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勒住我们的眼目哈。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说看呐，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看呐，就是要我们特别留意，留意什么呢？就是留意这位女子的衣着，她的打扮。是怎样的打扮呢？他说是妓女的打扮，下一句说有诡诈的心思。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本来不是妓女来的，只是他故意打扮成妓女，因为刚才说他是有钱的人来的，所以他不是真的。也就是说他有诡诈的心思，所以他在街上以一个妓女的身份出现。那一个不是妓女的人为什么要打扮成妓女呢？他的目的就是要挑逗别人的情欲。为什么？吸引人呐、啊！穿的可能现在就是我都不用再讲太多了哈。现在就是你杂志也好，哪里也好，你不看也得看了哈，就是这种状况。他的目的就是要挑逗别人的情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情欲会不会因为眼睛看到的东西而被诱惑呢？肯定会的。我记得以前我在纸浆厂工作的时候，那个小城市的牧师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我们每一次一到夏天，教会来的小男生会比较多。我虽然那个城市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大学毕业，大概就是二十来岁，我那个年龄层的人是没有的，都是老的跟中学的，因为我这种年龄都出外去了，但只有我去那边去纸浆厂工作。所以那个牧师就说哈，我们一到夏天呢，这种 high school 啊，这种中学的小男生会特别多。他说我有 是想不通为什么平时不来夏天就来。后来有一次我突然间明白了，牧师说一到夏天教会的女生们穿着清凉装，所以很多本来不来教会的小男生都被吸引来了。他说的，弟兄姐妹，相信希望我们今天来教会的人不是因为想看清凉装而来哈，但牧师既然这样说，自然有他的观察。那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并不是反对我们打扮哈，我现在就有个很爱打扮的女儿，啊，头疼。我不是反对我们要穿漂亮的衣服，我其实常常跟师母说，哎呀，你换一下装束也好啊，有点新鲜感。那提摩太前书是怎么教我们的呢？他说二章九节，我就稍微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他说我们的衣着要端庄端庄，娴熟自律，就是要大方得体，不标起利益，不必太前卫，也不必太落伍，朴实整洁，不用奢侈，要自律，不需要花费太多啊。圣经没有反对我们外表的装饰化妆，但要得体自然，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华贵端庄而美丽的人，也不会成为别人眼目中的诱惑。我以前好像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哈，我当时去念神学，在那个教会里面就教主日学啊，然后真理班都是我教的，哎，然后就是然后在那个教会呢，就有一位太太，长得哦真的很漂亮，又年轻，但已经有两个小孩。我们当时跟师母就说，哎呀，这个她嫁得很早啊，看她就像一个中学女生一样，长得又漂亮，但就已经有两个小孩，但不信主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可能是看上我还是什么的，不知道，就还走来跟我说，他说，哎呀，我很想问你一些信仰问题，我们能不能约你见面。我就说好啊，那我就说我们在教会吧，好不好？他说好，来教会。那天呢，我就把师母也带去了，就把师母就在外面，我就在房间，然后就开着门，然后哇，那天一去了，我就发现我的眼睛不知道往哪里放。你知道德州都热了哈，热的人又穿清凉装哈，然后总之就是不多加形容了。总之那天呢，我就是不知道把身体呢放在把眼睛呢放在他的脸上呢，又觉得很不礼貌，不放在脸上又不知道往哪里放，然后呢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总之我满头大汗。回答完问题之后，就一出来呢，师母很幽默，他说：“你刚才眼睛放哪？”我说：“我就笑，我说真的是很困难的。”不过那次我也很开心，为什么？我发现师母有点吃醋啊，高兴，发现还行。那要知道，我们的眼目就是我们灵魂之窗。我们心里面的很多的情欲的征战、犯罪的诱惑，都是从眼睛看来的。Okay? 所以那一个例子，我是觉得不要让人啊，在你面前的那个人眼睛不知道往哪里放，你没有回事吗？如果这个回到刚才提摩太前书的那一个描述的话，就是我们的衣着至少要让人可以正面的看着我们，不让他有任何的诱惑，就是如此而已。在奥古斯丁的这个《忏悔录》这本书呢，奥古斯丁记载了他有一个朋友是怎么堕落的过程了。奥古斯丁呢，他这个朋友其实个是用今天角度来说是个律师来的，这个人呢叫阿利比乌斯，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当时奥古斯丁已经信主了，奥古斯丁之前30岁之前的生活很糜烂的，但是后来他信了耶稣哈，他说他这个朋友啊，这个阿利比乌斯啊，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很嫉恶如仇的。当时罗马流行什么呢？就是那斗兽场里面的那种竞技比赛，死人的、流血的。他说这种人血的东西我不看了。因为那个时候罗马很盛行这种东西，你看罗马的历史你就知道，每个城市都要至少有一栋的这个剧场。我上次去这个多伦多，刚好他们就博物馆就是有这个罗马的 这个在彭贝城就是那个被火山淹没的那个有两个呢，一个不够还有两个，就像我们这里哈，有打足球的，有打篮球乒乓球的哈，就一个不够要两个，所以他说我不去了。但有一次呢，他朋友呢跟同学呢硬在路上偶然碰见他了，就把他拉，连拖带拉的把他拉进圆形剧场去，就是一个剧场去，场上正表演哦，就是那些野兽啊，那些杀来杀去啊那种。然后阿里比乌斯就跟他们说，你们可以把我的身体拉到这里按在这里，可是你们不能强迫我的眼睛看这种东西，我心在我身在，但是我心不在，你休想让我看这种东西，我不会看的。那朋友就按着他在那，好，你不看你就听嘛。入住场上就是在这种很恐怖的现象，闭上眼睛不思想。可是问题是他耳朵没塞住，一直在听啊。突然间场上大家哇大叫，场上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哗然大叫。他心里面想看什么呢，好奇心来了，忍住了一个好奇心，忍住了两个，第三次的时候就忍不住，他们到底在叫什么，一看哇，一看前面他就被吸引住了，因为正好是很危急的一个状况，可能在被要反败为胜哈，然后一看他就被吸引，然后呢睁大眼睛去看，不知不觉当中很快他就开始喜欢这个罪恶的场面，陶醉在这个残忍的快乐里面。他已经不再成为出来的时候，他说我身在心不在的那个人。哇，他也随着开始叫起来啊！你要后来他怎样，他不但不需要人家拉他去看，他还拉别人去看。这个就是奥古斯丁说到他朋友堕落的情况。眼目的诱惑，他说让他陷入堕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妇人引诱年轻人，以他最美丽积极乐观的一面长入在他的面前，让他以为一切美好。青年人以为飞来艳福，又看见预备的房间何等美好，所以什么时候他都去试一下。糖衣包着的是毒药，最后让他不能自拔。他本来可以自由的选择离开回转，但是他选择的是继续往前。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怎样可以有一个卓越的婚姻呢？根据希伯来书第一个教我们的，就是不能玷污我们的床。而不能玷污我们的床的方法，就是不要掉入这个事情的诱惑里面。消极的你要避免它，积极的你要去增加配偶之间的爱。这下次跟你们讲，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些会破坏我们的东西，你要拦住它。如果我们不理这个警告，硬是要闯，最终我们会往这个阴间的路上走。你看这个年轻人最后的结局是怎样，他说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可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弟兄姐妹，所罗门所讲的话，如果追算到现在，已经大概有2000到3000年了。但是今天的人还是在做着同样的东西，一天都没听警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有一个合神心意的男女生活，就是要抗拒实情的诱惑。而怎么抗拒这个实情的诱惑呢？就是要亲近主，避免试试看，胜过我们的孤单，避免眼目的诱惑。然后下一次跟你们说怎么转这个围去爱你配 偶的这个力量，让我们有一个卓越的婚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在此一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赞美你，因为是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借助这些经文，你让我们看见人的脆弱，看到人的多么需要你，是吧？就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你的话语，能够亲近你，以致你成为我们的帮助。当我们是在面对试探受不了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面对得住。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